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这个周末的时间可能大家都要非常关注我们这个新闻了哈，那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美国的特朗普的私人庄园和他进行会面。那么在这会面之前呢，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消息出来，当然这个特朗普这个推特治国的风格也是没有改。在3月30号呢，他在推文上就说了，说和中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将会很艰难。那他这个很艰难主要指的是这个贸易赤字啊，美国的贸易赤字，还说了这个失去的工作机会等等。那么看来是这个经贸问题应该是一个首选的这么一个话题，
包括这个朝核问题应该也都是大家不得不去面对要去谈的。
对，因为特朗普之前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可能如果中国不想帮忙的话，他有这个能力啊，单独解决这个朝鲜的核问题，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您觉得在这次的我们叫做习特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哪些话题可能成为两国领导人的这个焦点，哪些结果可能会影响我们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格局？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今天正在行动的讨论。首先我们把蔡元接到现场来。蔡元你早。
哎，新东你早。
那么有什么内容是你非常想关注的？
最关注的就是应该刚才就跟你们俩说的是关于贸易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光是他这个在最近这个推特上发的，就是这个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解决中国这个贸易顺差的问题。而且他一直在说中国是一个操纵汇率的国家，
是
包括他任命了一个一直就是认为这个中国在操纵汇率，要通过惩罚性关税来惩罚中国的一个加州大学的前教授 Peter Navarro。
是
因为这个人一直都认为这个中国在这个可能非法的利用这个国际贸易系统，为自己创造就业，而从美国这个偷了很多工作，所以他也是曾经一度建议美国要对中国这个加这个43%的惩罚性关税啊，特朗普自己也说过要加45%的这个惩罚性关税，所以说大家很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政府会不会真的就是发动，这个新一轮的针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我觉得这是我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
哎，其实我们在看这段时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做的承诺，现在几乎是一一兑
现
了。无论说他去找墨西哥修这个桥，还是说在环保政策上进行一个大幅的转向，他都是言出必行了。那对于中国这个经贸问题上，其实我们也发现，他一直在喊话。他在选举前的时候就在喊话，选举过程当中的时候在喊话，选举之后目前还在喊话。但是为什么迟迟没有对中国动手呢？
因为这个中美毕竟是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之一，这个如果说是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是非常大的，这个如果说是进行惩罚性的关税，第一这个它有几重问题啊。第一个是不是这个违反 WTO 的规则？如果说美国被裁定是违反 WTO 的规则，就会引发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会不会遵守这个决定？你也知道，这个特朗普曾经就是上担任总统的第一个这个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枪毙的 TPP 啊。曾经也他在一度也在威胁要这个退出这个北美自贸区。然后这很有可能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 WTO 的这个裁断不符合他的想法，美国甚至就是会不会退出 WTO， 现在很多人其实都在问这个问题。如果是跟中国发生贸易战的话，
你觉得退出可能性大吗？
在特朗普的这个身上，很多事情真的是
很难预测，是吧？
这个是很难预测，因为这个 TPP 也是他这个上台以后第一天就是取消了 TPP， 这也是美国重返亚洲这个经济战略部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还有他说的很多事情，大家可能以为都不会发生的，不可能就是去承诺的事情，其实他现在都在做。 所以说这个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啊，真的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嗯，
另外就是美国毕竟也是给中国出口非常多的东西，尤其是包括这种高精端的产品，就是如果说是中美发生这个贸易战，我觉得这个第一个会很受伤的就是这个波音公司啊，
嗯，
因为现在这个全国这个全世界的各地的这个民航增长，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所以说这个空客波音的之间的这个争执啊，也是由来已久的。
嗯，
如果说一旦发生这个贸易战，这个美国最大的出口这个公司波音可能会肯定就会受到波及。
嗯，
所以说这个特朗普一直就强调的这是美国第一，美国就业，所以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一旦跟中国发生贸易战，美国很多的这种大型企业，包括这种芯片制造企业呀、啊，包括这种高科技啊，这种医疗产品制造企业，肯定会就是也会就被作为这个中国政府惩罚的范围之内。
嗯，
所以说也会对美国的经济或者就业造成问题。
是，那刚才蔡元说到这个特朗普
牵扯的利益太多，
对，他还提到这个特朗普在身上可能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啊。
嗯，
因为我们也看一段时间，前段时间有这个分析人士就指出了这个可能这一次的习特会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出来。但是我看到的有一篇这个博文社的文章就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首次的习特会的具体日程安排远比两国元首会晤本身更令中美双方团队伤透脑筋。
嗯，
因为有消息人士指出，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最难的一次外访，难就难在习近平好面子，而特朗普又常常不正常，这难以琢磨。那么今天还是开通这热线啊，13007993，那么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觉得在未来马上就要举行的这个习特会，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是这个难题？那么首先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早啊、我想说，中国和美国啊，这最主要是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啊，那美国的经济衰退，这个是一个触点，但是在这个触点后面，当然是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啊。那么中国实际上，习近平他已经把步骤已经做出来了，对于这次这种中美首脑会，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做了一个最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中国要建立一个雄安特区。那么你说中国建立雄安特区有什么意义呢？哎，非常有意义。这是中国他，我据我个人推测，中国将把首都从北京迁到雄安。那么迁在这个迁移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第一步。哎，习近平实际上他已经在考虑了。
李先生，李先生，您对于这个雄安特区的这个分析呢，可能我们在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讨论。那您就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您觉得这两个人在谈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您觉得什么内容
是？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最大难题是什么？
谈的内容，这是最大的触点，就是萨德导弹的问题，南朝鲜的问题，
朝鲜半岛的问题。
所以你觉得朝核问题可能在经济问题之上更重要、更难？
对对对，因为经济问题就是泛泛而谈，以前奥巴马政府大家都有这种问题啊，
嗯，
这是遗留下的问题，而且不可能马上解决。但是中国做了很好，中国卖了很多美国的外债，什么都可以解决的这种问题。
嗯，
但是朝鲜的萨德和朝鲜的问题，中国就有雄安特区。现在为什么雄安特区在习近平访问的前面就马上宣布呢？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国的国会将会诞生，中国将会走出这一步。
嗯，
在价值观和美国拉近，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我就想说，
所以呢，李先生，您还是觉得这个
朝核问题是
朝核问题最重要，而且这个李先生非常有意思啊，他把这个目前中国设立的这个特区啊，新的这个雄安新区，那和目前这个经济上的改革，可能和中美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个挂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啊，你好，要主持人好，江飞
讲
啊，你好，人。哎呀，雄安特区这个事情别说了，这个习近平任期才8年，他搞得好吗？来得及嘛，对吧？这个，
那您说说这个周末的事儿。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之间最大的矛盾无非是两个，第一个，中国正在以一个其他国家所不认可的方式正在崛起，而且它的速度是非常之惊人，给周边国家以及给美国世界老大带来了一定的威胁，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这个矛盾是美国和中国永远说不可能排解的，就是永远会存在的，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矛盾所在。另外一个，也就是所谓的 那个意识形态的矛盾。美国始终是不会放弃，叫毛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那个美国始终是想以他自己的政治模式来 format 中国的政治形式，那是完全不应该的，对吧？这是完全也得不到的，这就完全也得不成的。所以呢，这两个矛盾啊，其实是永远存在的。那么这两个矛盾会不会把美国和中国引向一个绝对的对立面呢？这是也是不可能的。
那为什么不可能呢？
贸易
呢？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之间的纠葛，其实是谁也甩不了谁。如果美国对中国执行任何形式制裁的话，就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对不对？美国自己也承受不了，美国经济也会受到巨大的创伤。20个美国富豪可以控制整个美国，20000个中国富豪也主要就控制不了一个中国。所以中国和美国人怎么说？business of America is a business， 对吧？美国人是一个完完全全利益为先的国家。您看美国发展几百年，全部是立在一个基础上，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真正的所谓民主自由。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这些那些都是那些国家完全没有民主，为什么和美国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假象，关键还是意识形态的不斗。美国人其实。意识形态的争斗其实也是给美国人是利用了，以美国人利用这个意识形态这样一个不同来作为打压抵制中国发展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和美国中间美国和中国之间呢，第一永远也不会发生战争，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任何战争的发生，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军事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的话，大家都会毁灭，给地球带来也是毁灭，所以这一步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经济上的争斗，它永远就是这样，咬过来咬过去，大家吵来吵去。但是呢，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像一个钟摆一样，一左一右往前，一些好，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好，时间就这么慢慢的往朝前。
那您觉得这次习特会的话，会就经贸问题进行争论吗？
习特会将为经贸问题做争论，这是100%的，对不对？
那安全问题呢？
朝鲜问题，
对，
朝鲜问题也会争。但是，就像每次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会面一样，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一个好的结局。至于这个好的结局，也就是说，民调会爆出将会达成很多的协议，但是这些协议，也就是说，大家给大家互相带来一定的利益。仅此而已。但
那您觉得这个好处啊？您觉得这个好处是象征意义的好处，还是实质意义上的好处？
啊，那肯定是象征意义的好处。也就是说，你可以这么说吧，你说实质也可以，这个两说。因为中国一定会给美国一个大的订单，对不对？美国也一定会在中国各方面进行一定的承诺，给中国一点技术上的东西啊等等之类。我们大家一直都在老是在说那个贸易逆差。那么就像戴元先生所说的，他这个贸易逆差所产生，是不是符合了 WTO 的规定呢？如果不符合，美国早就告了，对不对？正因为其实那个贸易顺差其实是逆差，其实完全符合了 WTO 的规矩，所以美国人只是在那边叫而已。那么大家都在说贸易顺差，大家有没有想到，在中国，美国的版权对中国，美国的各式技术的版权，在中国收刮了多少钱财？这大家看到了没？而大家偏偏就避而不谈，谁都不愿意去看，谁都不愿意去谈。那怎么行呢？对不对？说到中国控制那个人民币，我想哪一个国家不控制啊？我们澳大利亚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什么联邦财政联邦就是储备银行会面来决定利率是否上升，这难道不是操纵货币吗？这也是操纵货币，您说什么？这都是一回事，所以都是一样。还有一个普通的问题，我想说这句话。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一个分裂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同样有利，对日本也是有利。唯一一个真正的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只对一个国家有利，那就是对南朝鲜有利。所以在六方会谈中，真正想解决朝鲜问题的只有南韩，其他五方全部都是在作秀。其实大家都希望，就像美国一样，希望其他人的国家乱得一塌糊涂，天天在打，他在那边卖军火啊，趁机浑水摸鱼，这是正常的事情。那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反对美国，我一直在说这句话。美国到今天为止，始终是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霸权，反对的是美国这种流氓政府的行径。 好吧，
嗯，好的，
谢谢啊，
好，非常感
谢
史先生，
谢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接下来是赵先生，您早。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您请讲。哎，对，您请讲。
啊，说
您觉得这次习特会主要会聊什么？
啊，一个，川普上来以后，从来不谈这个意识形态，也不谈政治，也不谈价值观，他就谈一个字：钱、钞票 ，money。如果是这么一个人的话，跟这个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共产党一个土匪头子？他们俩坐在一起谈，你说，对于共产党来说，如果说川普如果就抱着利益这两个字，钞票这两个亿，可以这样讲，在共产党的字典里，只要能拿钱摆平的事，他都不是问题。所以在贸易也好，在那个东西也好，他一定会摆平川普。这个绝对，因为不可能说为了贸易利益来打上一仗或者怎么样，这是绝对。
就您觉得贸易战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会发生那么大，但是有摩擦是肯定的。因为美国了，从残酷这个历史这个经验，我们你得出这么一个经验：美国对外从事任何行动的时候，他是永远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他们的国家安全放在第二位。至于说是人权意识形态，它永远是放在最后一位的，这个是没有办法，一个残酷的国际现实。我觉得这次他们去的最大一个问题呢，贸易呢可以通过任何方很多方式都可以解决，但朝核问题呢，大家都好像在讲啊，美国和南朝鲜要什么斩首。我在想一个问题，这是我朋友圈子里面大家一直在讨论问题。中国共产党从金日成、金正日一直到这个小孙子，三代人。养了这么肥一头大猪，我们为什么要送给别人去斩首？我们自己就不能把它给斩首掉？自己斩首掉一样能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一样能达到一个北朝鲜亲中共的一个政府，一样可以跟中共一样用改革开放来骗取世界各国对他的承认。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件事？非要把这个养肥的猪要送到人家那个地方去，让人家去斩首？我觉得非常奇怪。也就是说，在美国要准备斩首金正恩要动手的时候，还没有动真正成功的时候，哎，我为什么中共自己不会先动手？
那个有评论说目前情况下可能中国对于朝鲜的控制远远低于外界的预期，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我绝对不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控制什么时候，就叫他服服帖帖、俯首帖耳，我不派一兵一卒，他都能听我。这个如果是这个是控制的话，那是确实相差非常非常远。但是不能忘记，如果中国出手斩首，也就是推翻这个金家王朝，复兴另外一个什么家王朝的话，出于这个目的的话，完全有可能，非常容易，非常简单。也用不了多大东西，根本就死不了多少人，最后的结果就很可能三八线附近住的是中国的军队，而这个北朝鲜呢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所谓的这么新兴的政权。这样的一论的话，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就统统解决了。至于朝鲜人自己是怎么统一，那就没有别人。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这次去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个底牌亮给川普，也让这个川普呢老是盯着钱看的这位老兄呢好好想想清楚，你到底想在朝鲜半岛实行一个怎么样的无核化。否则的话，真的那天出事了，真的那天出现的话，我看川普也就隔着三八线摸摸嘴巴，也就看看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他们的最重，因为这是最迫切最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北朝鲜拥有核武器以后，再拥有可以在他的这个载具的话，那么对朝鲜半岛来说呢，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平衡损失。
好的，非常感谢您。
到那天呢，中国政府可能都很难控制它了。那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您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讨论啊。那么赵先生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那也非常有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对，您先讲。
好，主持人好，早上好啊。这样的那谈这个主题啊，听了几位那个嘉宾啊，就是听众啊，我认为那个我比较对蔡元先生这个谈法比较有点深度，分析的还比较在理。其他的好像 特别是那个什么土匪头子也谈出来的，这个谈话好像有点欠妥了吧？因为个人感情东西不要放的太多，好像共产党是你冤家一样。说实话，到底是怎么样，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对吧？没有必要这样。那么关于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谈的问题呢，就是主要是一个贸易问题，还是一个北韩的问题，然后呢就是汇率操纵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中美之间摩擦肯定有的，但是冲突和大规的贸易战呢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
可能大家目前都是抱着持这个态度哈，就是说可能摩擦小摩擦会有，大冲突不可能。哎，那您觉得这三个议题当中哪一个是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难点，或者这次谈的最多？
我认为这次特朗普首先在蔡先生，就是蔡元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不可预测性，就 unpredictable。所以这个他以前的讲的话，他很多事他就兑现了。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跟习近平会谈以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看看那个东北亚的那个局势啊，可能会要做出一些评估。我认为，怎么说北韩啊，因为把中国那个就是对北韩的那种控制或者影响力过分解读，我认为可能对现代近代史我们还要可以再多了解。实际北韩当时50年代打的北韩战争，开始跟中国毫不相干，根本没中国的份。到后来怎么进去，咱们去看看那个现在这个中国近代史沈自华的一些东西，大家就很难忍，我就不重复了，对不对？所以我因为我家里有人参加韩战，而且在上甘岭打的，我非常熟悉这番近代史，所以对北韩对中国来说根本已经就是说无可要求了。那么这种国家利益作为一个首先选择的议题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至少应该说制裁或者国际社会，现在这个局势发展到现在，如果核武发生泄漏或者发生那个事故，第一受影响的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东北的。那么我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呢？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应该采取一些比较霹雳的手段来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北根本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什么中国对北韩的援助是基于它不会闹成这个难民灾害、饿死、大饥荒这种考虑。并不是说什么他的政权是什么我们好像影响力，根本没有影响力。你看看近代史，中朝关系一塌糊涂啊，对不对？
好的，
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说大家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这美国和中国什么是汇率啊、贸易这种都不是大问题。
所以您觉得东北亚的安全和局势还是这次讨论的最重要的难点？好的。
咱们看看这个一个月以后，一个月之内，应该习近平和那个特朗普会谈以后，应该有所显露出来，或者是有一些很明显的就是迹象了，对不对？
好的，
我就谈这些看法。
好的，
不谈看法，不要把那个骂共产党，我认为这样不大好，骂自己国家，这样做法好像很激烈，好像你们家受过共产党苦大仇深，好多人都受过苦大仇深啊，你不一定比我家里有人受大苦大仇深，没有必要这样，对不对？
好，
人还是要讲究一些那个品格嘛，对不对？好吧，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表达您自己的观点。那么对于这次习特会做出一个评估，那么他还是认为东北亚局势，特别是这个朝鲜核问题，可能还是这次会谈的一个中心啊。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那时间也不是说特别多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线上的听众朋友。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您请讲。
我想说一下，我认同刚才那位先生的说法，就是你要比较有一点专业性的，还有认同一个年轻的主持人有为的说过，这是国家电台。那么我们现在把事情要说清楚，这次到底是什么访问？它不是国事访问吗？
不是国事访问，是。
不是国事访问，它的重点其实是去芬兰，这个是题外话。还有一点，特朗普他安排在哪里？矮湖山庄嘛，很轻松的嘛。他最大的特朗普上来，人们看到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不看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已经过去了。现在当今世界，因为我们资本主义社会讲的就是利润嘛。他的特质就是利润嘛。他上来还有一个就是放弃了 TPP 嘛。他看到了嘛，他是商人的角度嘛。
那您觉得这次他的会谈他会以商人的角度集中在经贸问题上吗？
对呀，他放弃了亚洲再平衡嘛，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嘛。因 为他美国要 first 第一嘛，因为他这个并不是说他客主观上他好像是在帮中国什么，但是他在客观上对中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有的人个别的人喜欢搞事的不喜欢他呢，就是有一定道理嘛。他还创造了一个先例，不是先，就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嗯，
他的国务卿到了中国，全世界都知道的，他认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就是新兴大国合作共赢嘛，不对抗嘛，他做的都是合乎一个客观理性的，就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不是像有的人整天又提什么价值观那个观那个观，自己的三观没有正确，你怎么能来谈其他的观点？所以美国人特朗普他一定是也受到了很多美国本身的总统的一种启发，他肯定的。有一个尼克松，他肯定从他的书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因为如果他搞得好，他是以后美国历史上或许很有名的人，或许为他的题外话，为他的女儿也铺下了一条当美国第一个女总统的一条路，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表达您的这个看法，也对美国的政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黄先生。黄先生您早。
哎，你好，廖主任。
哎，您请讲。
现在讲那个特朗普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不要忘一个，就中美政治有一个根本的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不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能跨过。中美政治的结构就像以前钱基森说的一句，中美的关系好好在哪里，坏也坏在哪里，就等于说特朗普，比如说他原来有个主要的政策方向，就是说他要联合俄国来制约中国，其实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中国跟美国有个最根本的问题，人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过中美之间的争执，争端，但争端肯定是有。特朗普他跨不过这一步，不可能的。而且这次我再说一点，中美习特会这个最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朝鲜核问题。
那你觉得朝鲜核问题，朝核问题是最核心的是吧？
对，因为朝核问题已经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必须解决不可，因为他的导弹马上就可以打到美国了，美国是再也不能容忍他。朝鲜也跨出一个底线，就是说他也跨出了中国的底线，中国也绝对不能容忍，就无可，就是不受限制的发展核武器。这是说中美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领袖，核不扩散是一个很顶端的核心问题，中美这两方面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不是经济问题，就是朝鲜核问题。
那您觉得朝鲜核问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是在中美之间达成解决办法的吗？
这个就是关键，中国可能会历上第一次对美国采取军事打击，采取一种默认态度，这个是关键。
默认态度是吧？
对，中国以前都是强烈反对的，就是美国不能在朝鲜动武，中国这次肯定就默认了。就美国你要动武，中国必须你要有一个节制，就是说你地面部队不能进入朝鲜。如果你采取一种外科手术性的空中打击，中国就默认。就是说中国，就是你朝鲜就没有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可以一直做下去的，没有一个限度的，总会达到一个限度。
好的，
现在北朝鲜就达到限度。
好的，非常感谢黄先生那么分享您的这个观点啊，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讨论。那么其实呢，除了我们在关注这次习特会以外，那么之前我们可能经常在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一中原则是不是在这次那么习特会会见之后，到最后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可能又会抛出，究竟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走向，那么也是有待观察，特别是这个周末。那非常感谢今天的特约评论员蔡元给我们进行的一些分析，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积极的拨打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收听或下载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继续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